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五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呢，是来到了要迎接周末的时候了，我们转眼之间呢，一月我要再跟他说再见了。你看时间不等人，大家在这个月当中，你们有做过什么样的事情让你真的是哇觉得焕然一新的？新这个字呢，在新的一年我们经常挂在嘴边，那来到今天可能大家都要在忙碌的要去准备要回老家了，是吧？因为呢转眼间呢农历新年又快到了，很多时候我们都忙着要去买车票啊，办年货呀，还有很多的工作还没有完结，要赶着在放这个春节假之前呢就要把它做好做完。无论现在大家呢，您手上在做的是什么，今天嘉妍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想要用这一段经文来做开场白。今天我看到这一段经文呢，特别的有感觉，就是诗篇37篇第五节：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交托这个字啊，真的是很难做的，特别对于我们这一些我肯定自己呢就是一个外向的人，就是我必须要找很多的事情试试看呐，或者是听听看呐，又或者尝尝看呐，就是我的手不肯停，眼不肯停，嘴巴也不会停的那一类的人呐。对于我们这些人，交托真的是一生的功课。还有就是我们还需要学希伯来书12章1节，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对呀，我们就是容易要控制的嘛，人的心都是这样习惯了。所以最大的要学的一样的心态还是要谦卑，首先就是要接受自己的有限。在这新的一年已经过了一个月的当下，很希望呢我们都要保存这个心态，无论你是在顺境的当中感恩，还是在逆境的当中，您都可以呢认真的活在当下。关键点就是我们有没有学会交托放下，还有谦卑自己。又或者呢是倒转过来，是要先学会谦卑才会懂得放下，还有懂得交托的。希望今天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嘉妍送给你的这个经文能够成为你今天的祝福。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的节目内容吧。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刘姊妹你好吗？
朱师母你好。
你好刘姊妹。
对，上周就是也很感动哈，您跟我聊了这个事情过后呢，然后我跟弟兄就是在互动上面哈，就是我也有一些的调整，说嗓子一点，有些调整，然后呢， 然后呢，就是我发现呢，确实就是当我能够更多的去鼓励他，然后呢，就是他也愿意就是说表达出来这种就是就是这种愿意的心态哈，就是让我感觉到他其实是挺还是挺愿意就是就是主动的去表达，就是他可能一时半会儿确实这个练不起来哈，就是确实是很有限的哈，但是呢我就发现哈，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我一开始我对他是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忍耐的，然后等到后面，然后我就发现我看到他还是很笨拙，然后呢他虽然就是表态说愿意，但是呢我看到他还是在一些细节上面哈，让我看到就是他还是不太能够很主动的去跟我沟通哈，就是跟我表达他，就是比如说我们要商量什么事情哈，就是他或者说我们要去做个什么事情，然后他没有就是很主动的，就是在这当中就是去跟我想要去有这种沟通的意愿的时候哈，就是我就会有一点点不舒服就是真的也感恩哈，就是我们这两次见面呢，然后呢就还是按照师母说的哈，建议就是我们呢去到其他的人当中，然后呢我们去探望了去探望了两个人，然后呢跟弟兄姊妹中间也有一些交流对，有没有单独的相处了只是就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我就越来越清楚的看到一个东西，就是我就觉得我觉得我始终对他有一些不满，然后我始终就是我对他的这种不满呢，就是有点干扰我，就是让我觉得我好像我不太想要就是跟他继续然后我就昨天晚上我就忽然想到我发现我好像从十多岁的时候我跟异性相处哈，我就有这种倾向我就觉得呢，我在一个什么样的异性面前我能更放松更自在呢，就是一个我看起来觉得这个人他不怎么样他可能就是在某些方面的能力就是比我差，比如说他的这个学习能力啊，他的这个沟通能力啊，就是等等方面哈，就是让我觉得呢他没有怎么什么可以在我面前夸的就这种状态，然后我就发觉我在这种异性面前我就比较自在，然后呢如果说一个就是说在我面前是比较优秀的一个弟兄哈，我就觉得不自在然后呢对，然后我就发现这个弟兄刚好就是这种状态，他就是一个能够让我觉得我能够自夸，然后他没办法在我面前自夸我觉得这样的人就是让我能够比较轻松一点哈，就是不是那么就是像上次我跟师母聊过哈，就是我觉得他能够让我有一种安全感，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这个安全感好像就是在这个方面显露出来的。好，然后呢然后一方面呢就是我又觉得当我跟他需要保持很亲密的关系的时候我有一种排斥感。
谁有排斥感？你有排斥感吗？
我会有排斥感，对对对，就是好像我以前我十多岁的时候哈，我就认识一个人哈，就是当时其实他就是这种状态，我就觉得他读的书没有我多，然后呢，对他表现出来的那种哈，就是交际的能力哈，我觉得也不如我哈，就是这种状态，然后所以我就是觉得很容易去跟他保持联络，但是呢，一方面呢。我在这方面得到满足的同时我又觉得不满足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要跟他就是处朋友哈这种我就觉得我不愿意，我觉得我接纳不了然后呢我就发现我可能就是在这些方面一直都是持续着有一个问题就是直到我跟这个弟兄这样的交往，然后我就觉得我最近也很感恩哈，就是第一次就是最近第一次跟师母聊了过后就是我开始就是有一些对付罪嘛哈，就是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去醒察自己的心思意念然后我就发现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也是有问题，不无论我跟这个弟兄结果如何，我觉得我不能浪费了神给我的这个功课哈，我觉得我需要去知道我究竟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这样子
嗯嗯嗯， 所以我刚才听到的，你发现这个弟兄有很多的地方令你不满，对不对？
嗯，对，他是什么呢？他就是一直就是让我感觉到他嘴笨。
好，
然后呢，他不爱
动脑，也因为他不如你强，各方面不如你强，所以你有安全感，对吗？
嗯，就我觉得我能驾驭。
那如果今天有一个对象，他各方面都比你好，而且能带着你往前走的话，你的感受是什么？
嗯，我觉得是在最初跟他建立关系的时候会有障碍，我会觉得我对他的信任哈，就是需要有一个安全的东西，就是安全的保障，就是如果说我觉得我驾驭不了，我就觉得很没有安全感。
所以以你这个性格来说的话，将来那你成家的时候呢，你期望的另外一半就是能够什么都听你的，是这个意思吗？
嗯，我感觉就是这个好像跟我的原生家庭的那个模式是很相似的。
对，
是。
但是呢，如果像你所说的，你需要有一个让你有安全感的男人在跟你在一起，但是呢，他却样样都不如你，你能驾驭他，这样的人，当你跟他过日子的话，你也愿意甘心乐意的去接纳吗？
嗯，我就是觉得一方面，哎呀，就是我就感觉我在这个点上哈，我就是哎呀，我觉得我不甘心的那个理由可能就是错误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你要自己先把它弄清楚。我觉得很感恩的是，你已经看到你的问题了，对不对？看到你的问题了。你因为原生家庭的缘故，你跟一个能够驾驭的男生在一起的时候，你有安全感。如果对方强过你的时候，你可能就没有这个安全感。我要跟你讲，刘姐妹，这个模式呢，不是圣经里面神设立婚姻的模式，因为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造亚当，然后造了夏娃，夏娃的角色是帮助丈夫，对不对？你现在的模式是你想找一个能够帮助你的人，你才有安全感，对不对？所以这个模式是不正确的。如果今天你以这种模式去找异性，进入谈恋爱的关系，进入婚姻的话，我相信你的婚姻一定有很多很多很多的问题。人都是这样的，当你拥有了你心目当中想要的东西，你不满足，你会比较，就是说为什么我的丈夫在这一方面拿不起？明明是你想要，但是呢，当你走进婚姻的时候，你就会在看，我很期望我的丈夫好像某某人一样，在整个的家庭里面都能够带领整个家。所以这个问题是蛮严重的。如果你这一方面你处理的不好的话，我觉得你现在暂时先要停一停，先要停下来，而不是急于进入婚姻。
就是师母您刚才说的意思哈，就是我在对婚姻的这个期待上面仍然是有很大的一个问题，对吗？
对，因为我不知道你的原生家庭，你最清楚哈。如果你的妈妈是凌驾你的父亲， 你妈妈很幸福吗？
嗯，她不幸福。
为什么不幸福？
她总是在挑剔我父亲哪里不好。
对，
觉得父亲他越来越软弱，越来越不能。
嗯，就是这个啊，对不对？但是现在呢，你回顾一下，你自己刚才讲的很清楚，你现在很跟这个弟兄在一起，你很有安全感呐，因为什么东西你都可以说了算，他是很柔和的，就是没有多大的主见，就是很随和的一个人。但是这样的人走进婚姻以后，我不知道你将来如果真的是走进婚姻会怎么样，但是你可以转过来看看你的爸爸妈妈的相处模式啦，你就能够知道将来如果你也走进这样的婚姻的话，你的婚姻会怎么样。我觉得一个人的成长是从认识自己开始，你能够清楚地认识到你自己，你的优点，你的缺点，这样的话你就在成长。我不期望你因着年龄的缘故，或者是因着别人给你介绍的缘故，而就是按照这个模式这样走下去，然后走进婚姻，这样的话问题非常的严重啊。今天你认识到这个情况了，而你要问你自己，当你们两个人真的有一天走进婚姻的时候，你是不是心甘情愿的去接纳这样的一个弟兄作为你的丈夫，顺服他，听他的，他不主动的跟你沟通细节上面，因为女孩子很注重细节，细节上面他也没有关注那么多，你是不是心甘情愿呢？如果你说哦，我认识他这个人就是这样，我接纳他，我心甘情愿，在细节上他做不到，他不主动的沟通，我都会忍耐，都会配合，那可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嗯，是吗？就是我就是联想到哈，我这个跟他认识这么久，嗯，就是10个月的时间哈，我就是为什么前面最开始呢3个月哈，就是那个了解非常的缓慢，我们是直到5月份才单独见面，就是在还不是单独见面，那个还是在群体当中，5月份在群体当中见面，然后呢也没有面对面的，就是好好的说什么，对，然后呢我就觉得啊，为什么这个过程是这么漫长哈？一直到现在哈，你大家在身边的人仍然是觉得啊，我们进展是很缓慢的，就是我就觉得呢。就是这个方面其实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就是我们两个可能都倾向于就是说属于不是那么的就是主动的一个人，然后呢好像都是在期待着怎么样去带领，然后呢也比较看重就是教会对我们的这个辅导还有影响，就是我就觉得呢，就是当然还有一些综合其他的原因，比如说这个信主的年限啊，这些也有一点关系，是我就觉得呢，就是当然包括这个就是在主里面的，就是信主过后的婚姻的经验哈，也有关系，因为我们两个都是算是信主过后没有谈过这种的，所以就是我觉得都有这些，哎呀，就觉得好像我就在想哈，这个过程究竟是什么在影响着我们，然后这样继续的往前走，然后呢，一方面呢，我又常常是陷入在这种困顿当中。其实我就觉得我一路走过来哈，我就好像 一直都是在这些点上，然后呢觉得不是那个特别的能够接纳他。
你现在都不能接纳他，那你将来如果是跟他成家的话，你更不得了了，对不对？
是，我就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过去我跟你互动的时候，我叫你不要急。我觉得你也不要后悔，为什么相处了十个月，前面的几个月的相处模式怎么那么慢呢？这些东西我们都不需要去看，已经发生了，对不对？我们要往前看，要感恩。我今天跟你这样互动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些东西，感恩的是你看到了你的优点跟缺点在哪里，而你又知道这些东西都是从父母身上反射出来的。所以这个已经是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我常常说，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要学会感恩，哪怕做了七件事情是让我们后悔的事儿，但是有一件事是让我们感恩的话，我们也要放下那些事情，要感恩。当然了，从失败当中我们要吸取教训，但是要往前看。所以我认为啊，你不要急着去做任何的决定。在这样的一个相处的模式上面，你可以坦白地告诉对方你的性情，你对对方的一些要求的不满也是因着原生家庭反映出来的。那这个呢，可能也能够帮助弟兄，让他也能够从他自己的原生家庭里面来看看自己，为什么他这么不注重细节，不主动沟通。两个人成长了的话，我就觉得非常值得，明白吗？不是说一定要你们两个人结婚才是一个完美的结果，不是的。对不对？你能帮到这个弟兄让他成长，这个弟兄跟你相处的缘故你也看到自己，你也能够成长，这个就是一件美事儿。所以先放下所有的这些压在你们身上的一些重担。
对，师母，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我们，因为我们两个年龄都一样嘛，哈，就是都是在这个婚恋上面。
对，不要被年龄就是绑住自己。
对，而且就是都是承受着很大的从父母来的压力。
对对，但是你们不想再走像父母一样的这样的路吧？
我觉得他对他来讲，他可能更难的是他的原生家庭其实是相对要复杂一点的。
我觉得这个呢可以，你不需要说因着你的缘故你想帮他怎么怎么样。一个人能不能够改变也是圣灵的工作，对不对？所以先做好你自己。你要有一个心态，就是说我刚才讲了一句话，就是放下所有周围给你们的一些压力，有形无形的压力要放下。你是为你自己，为你活，为主而活。因为你今天信耶稣了，你想活活的生活形式样式是讨神喜悦的，对吧？
是的。
就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就可以了。你也可以跟对方表达，我们两个在这个互动里面互相成长，至于将来能不能在一起呢，也不要把它看得太严重。这样就轻松了，两个人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就比较自然一点。好吗？继续为你们祷告。
谢谢师母。
就是求神帮助你们能够在彼此的相处里面能够更多的认识自己，认识对方，也能够让你们的相处是轻松的，不是有压力的。你现在这个时代跟以前不一样了， 除得好的话大家可以继续走下去，但是发现哎不太适合，你也可以把你的要求讲出来，你也告诉对方，让他讲一讲他的要求，对方对婚姻的要求是什么，你对婚姻的要求是什么，在婚姻的角色里面你们各自要扮演的角色是什么，这个都要清清楚楚。如果大家在婚姻的看法上面不一致的时候，那我们在主里面还是弟兄姐妹，而不是说变成仇人，对不对？我觉得你可以很坦诚的跟你们教会的传道人表达，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你对你自己的认识跟对方的认识，我觉得你可以非常坦白的讲你们的这个情况，而这个过程你又学到了些什么，你又要去处理些什么东西，把这个东西讲出来之后呢，也让他们为你们守望跟祷告，好吗？
好的。
好啊，那我们也继续在祷告当中纪念你们，特别是你的情况，我们为你守望吧。
好，谢谢师母。
好，那今天就跟你谈到这儿了哈。
好，拜拜。
好，再见。
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学习为所失去的感恩，也接纳失去的事实，不管人生的得与失，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有主的同在就是最大的得着。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杜弟兄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啊。
你好。
好久没跟师母联系了。
对呀、啊、我还在想，哎呀、你都好吗？
我挺好的啊，都挺好的。
是。
然后今天给师母打电话呢，就是想分享一下今年比较感恩的两个事情吧。然后第一个就是今年的整本圣经读了一遍。
哦，感谢主啊。
挺感恩的。然后另外一个事情呢，就是感恩的事情，就是我良友圣经学院的那个启航课程已经结束了，也考试通过了啊，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师母。
也就是说你读完了是吗？
对，读完了那个启航的课程。
全部读完了。太好了。你花了多长时间呢？
一年半到两年之间，不到两年。
哦，太感恩了，太感谢神。
我记得当初报启航课程的时候是有点犹豫的。我心想，哇，19门20门，我那么长的时间，到底要不要报呢？我记得当时师母还鼓励我说要有信心啊。这没想到时间很快的一晃就一年多两年就过来了。
啊、感谢神，真的是非常感恩。
对。然后接下来我也在考虑要不要继续读本科的课程呢，我看了一下本科的课程有40门，40门的话可能至少需要2年半到3年的时间。哎呀，我又有点犹豫，想着给师母打个电话看看有什么好的建议。
因为我觉得你不是，我们电台没有要求说你一定要在什么时段把它完成嘛，对不对？
对，是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好的，所以你不要有任何的压力，就是当做就是进修装备学习嘛。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哪怕你不去读本科，你可能也要不断的去学习啊。是吧？所以我觉得先不要说他40门课，也不要说要多久读完，我觉得按着自己的能力，哪怕你一年读一科两科也够了。不是说读得多就好。我常常讲，就是说我们哪怕就是读得慢一点， 能够完全把所读到的这个科目呢消化过来，在生活上在信仰上面真正的能够用得着，那就是就行了。我相信神看的就是这一个，而不是说你一定要在一年之内两年之内把它念完，而且每一科都要拿多少分，我觉得这不是不重要，真的不重要。
是
嗯，所以我讲了这些，你应该有答案了吧？
对。是，我是想着，哎呀，读这个课程的目的就是为了装备自己嘛，另外就是希望能够在服事当中能够应用到，
对对，
能够把所学的给应用出来，能够服事到别人。
我觉得吧，你读了这些东西，你听我们良友电台读这些课程，你自己有分辨的能力啊，对不对？
是的。
那就像过去的这几个月或者是这一年，你回顾一下看一看，无论你所遭遇的任何一件事情，如果没有信仰的根基在当中的话，你不可能做出一些正确的决定。
是，
对呀、
那启航课程只是一个入门的一个基础嘛，都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啊、这些真理知识。那神学课程的话就是系统的，就是像神学院的那种课程一样了。那我在想有个小小的疑问，就是读这个真正的神学的课程的话也需要有呼召吗？
我认为我们良友电台的这个课程没有要求说一定要呼召，哪怕神学院今天的我不太清楚了。当然40多年前我在香港读神学的时候是要有这个有这个呼召，你要很清楚。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个时代都不一样了，我觉得也不要执着说一定要呼召不呼召，就是装备。装备对你自己对你的生活对你周围的人都会有帮助，而你预备好了，你看到庄稼有需要的时候，神可能随时都会呼召你的。
是，这个很重要。
对啊，而不是说到那个时候我才开始去学，对不对？
对。好的，师母。好的，
也为自己祷告，也为自己的过去的这个情绪心情感情祷告之外呢，更为将来仰望神。我相信神不会亏待你的，因为你愿意按着圣经的教导去做，真的神会引导你的。
是，好的，师母。待我问周牧师。好，
今天跟你通了电话，我就心也放下了。
是，我也可能师母也会牵挂我。我说也反正也好久没跟师母联系了。我说打个电话分享一下我的近况吧，让师母能够放心。
对，本来想找你了，后来想想先不要去碰你吧，就让你先沉淀一下。
好嘞，师母，那后面还有很多电话，我这边也没有什么事情了。
好的，好，继续加油哈。
好的。
为你的前途祷告，也好好的装备接受这个神学训练，好吗？
好的，知道了。
好，再见。
好的。
永远不变的是这一生。 是祝福。
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
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都是你在保护，
万人中唯独
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啊、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将我紧紧抓住。
一步又一步，
这是盼望之路，
和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你爱
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
每一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弟兄姊妹，我们来到守望者园地这个部分，很感恩今天可以收听到刘姊妹跟杜弟兄的电话。我们需要为刘姊妹呢，在这个找对象和婚恋上她的一些代祷的事情呢，我们要纪念。另外还有杜弟兄在读神学方面呢，希望可以呢有更清晰的方向和呼召。我们现在请宋山老师为他们的需要祷告。你好，宋老师。
佳恩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你好。
好，那么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你，请你为他们的需要来祷告吧。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首先我们为着刘姊妹来祷告，为着她感恩。自从上一次她跟我们通过电话之后呢，她也逐步的去学习，去发现自己的需要，她需要的安全感怎么的去获得。他也思考自己现在跟对象的互动的模式是不是恰当的。 这些他都有慢慢的去开始发现。求天父你引导刘姊妹更多的了解自己，有这个耐心去明白知道什么是合适自己的。我们都可能有时候会按着自己的意思，想要快点的去完成一些的事情，快点的去进入另外一个人生的阶段，特别是婚恋的事情上面。但是求天父你帮助我们，特别帮助刘姊妹，不是凭着我们人自己的意思，而是真的愿意去敞开心，去顺服神你的心意。求你的圣灵提醒姊妹，在关系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让他自己或者让对方都可以生命有成长，在这一个关系里面也更了解更认识自己，经历神你亲自的塑造自己的生命，也改变心思意念，更多的蒙你所喜悦。求天父你保守姊妹，她在关系里面也可以跟对方去有坦诚的沟通，坦白自己心里面所想的，自己所感受的。也求主你保守她教会里面的跟牧者之间的沟通也是坦诚，可以有牧者的守望。另外也求天父你纪念杜弟兄，在过去一年他都觉得很感恩，特别是在信仰上他也继续努力的追求，他也想更多的认识你的话语。求天父你带领他可以找到合适的平台，运用不同的资源继续去晋升的学习信仰上面你的真理，更多的装备自己，在信仰的这个根基会越来越扎实。同时求天父你也保守他的心灵，他可以跟你的关系越来越亲近，让他可以有你亲近的引领，知道怎么样的把所学习到的应用在生活里面。求天父你使用杜弟兄发挥他的恩赐，祝福他身边的人，无论是在什么的地方，有什么的服侍的岗位，我们相信一切都是可以服侍神你，都是可以为你去做工，为你做见证。感谢天父你赐给我们有份一同参与在你的工的里面，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祈求，
阿们。
喂，月姊妹你好吗？
哎，我很好。周师母你好。我特别想分享一个见证，因为我是从我妈妈那得知这个良友电台的，但是我妈妈没有跟我讲这个空中辅导，是我自己就是预备当中在找些信息的时候，我就无意间听到了空中辅导，就是每天更新听的话有快大半年的时间了，对我特别特别的有帮助，就是特别的奇妙，很感恩呢、啊、接着周师母来改变我的一些生活习惯啊，还有家庭啊，还有婚姻这一块。今天想做一个见证，是为我的婚姻而做见证。因为我跟我家弟兄的感情基础本来就很好，但是夫妻在一起嘛，总是会有一些矛盾。刚结婚两三年的时候，就是会觉得会有矛盾啊，会有挫折呀、啊，就觉得甚至有想过离婚这种地步，也说过一次离婚，在当中一直就是会有走不出的这样的这种状态嘛。然后就是妈妈给我推荐了这样电台以后，我就听了空中辅导，每天听每天听，就每天听你在节目当中各种各样的一些处理的方法呀，还有一些夫妻相处的模式啊，彼此尊重啊，在乎他的感受。当我发现我愿意自己去做出改变的时候，我真的发现我的婚姻现在是完全翻天覆地的改变哦。我特别感谢周师母，也是很感恩，也是神很爱我，让我能够去听这个空中辅导来做出改变的时候，真的让我看到神的工作在其中，他一直在祝福我的家庭。
你神灵与我同行，让我不孤独前进，看着沙滩上的足迹，记录你
我跟丈夫这种相爱的模式，这种甜蜜，我不知道竟然成为一种见证，我自己都不知道。有一次我丈夫的朋友有十多年没有见面了，就找他吃饭嘛，他就看到我们两个这种相处模式，看到我在家为家庭忙碌，然后照顾孩子，然后也做家务做饭招待教会的同工和牧者，他就看在眼里嘛，他说你这个老婆找得真好，他说你是嫁给了爱情，就跟我的丈夫说嘛。他们的对话其实我还不知道，吃完饭以后我就跟我丈夫在一起，我们就很自然的手拉手当他朋友的面，我们就是跟恋爱这种关系一样特别的亲密嘛，在他朋友面前本来感情基础就很稳固，然后再加上我愿意做成调整的时候，就发现更加的甜蜜了，就回到了恋爱的这种感觉，天天就是很甜蜜很甜蜜。我的丈夫就跟他朋友说你要好好信主，看吧，我们找个主内的姐妹有多好，他就跟他的朋友说嘛。那天晚上他回来的晚上，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了一些这种情况，他说我在我朋友面前有夸赞你，因为我们信主我的妻子才会这么好。我丈夫的朋友身边所有不信主的朋友，包括信主的弟兄姐妹，他们都会觉得我会很照顾家里啊，把家里布置得很温馨这样子。我这个弟兄他是一个很暖很暖的暖男，虽然会有一些不好的一些嗜好，
是，
但是他的本质啊，他对耶稣的那份爱，他心里是很好的。所以我觉得当他的朋友看到我们这样相爱的时候，他们总是说你上辈子是拯救了银河系吗，什么你找了个这么好的老婆，就朋友会在朋友圈夸他呀，因为我会经常就换着美食给他做好吃的给他，然后他就会晒些朋友圈，就他身边的不信主的朋友他就会说嘛这样子。哎，我觉得好感恩，我不知道是因为那天他朋友过来我才知道原来因为我的改变而成为了一种见证，我现在觉得真的很感恩能够成为一种见证，我不知道。
哎呀，当然了，
好激动，
这个是非常美丽而且非常宝贵的见证啊。
把心拉紧手握紧，有什么事情搞不定，一个小小决定就能改变彼此的距离，把心拉紧头放低，有什么难关过不去，我们眨眨眼睛才发现彼此多靠近。
我一直圣灵有感动我一定要找你去分享，一定要说出来。真的是当我们在基督里面愿意去自己先做出调整的时候，其实神他就会来做工作，来为你摆平一切的一些问题。
对，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传福音的是一个见证。因为今天我们看到周围的很多的家庭其实都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当他们看到你们夫妻在相处跟彼此相爱的形态之下，他们看了都会炫目。所以我觉得很欣赏，夫妻相处都会有一些不同的难处，但是在这个难处当中，你的妈妈叫你听良友电台，而你自己又找到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在当中愿意学习，我觉得这是最宝贵的一件事情。很感恩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自己听了之后你愿意在你的婚姻里面实践出来。因为有的人听但是不把它实践出来的话还是一样嘛，就好像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听到又要行道，那你就把听到的东西在婚姻里面跟丈夫的相处的模式能够实践出来的时候，你们的感情越来越好，那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奇妙的神的祝福的恩典。当别人这样炫目你们的时候，他又趁着这个机会跟他们传福音了。你们夫妻结婚多久了？
我们结婚有快七年了。
哦，有孩子吧？
两个宝宝，两个可爱的小公主。一个有4岁半，一个1岁9个月了。
嗯，老大4岁多，上幼儿园了吧？
老大上中班了。
这两个孩子都是你自己在家里面带吗？
主要是我们自己带，父母会帮忙。因为我自己是开琴行的，我是钢琴老师，所以我有时候很忙的情况下顾不过来孩子，爸妈就会帮我打把手。
哦，那很好。
就是周末的时候孩子会去爷爷奶奶家玩一玩这样子。我的两个孩子就特别的阳光，我的老大就是特别的有爱，在学校里面老师是说这孩子就是特别有爱，会去关心啊，会去 帮老师做事啊，就会夸奖他。我觉得就是因为神爱我们家，让我们活出这种爱的样子，孩子就学到了。
是是是，再加上父母的榜样也是非常的重要。当你跟你的丈夫的关系越来越和谐，两个人彼此相爱的时候呢，最得益处的人就是这两个女儿。
其实一直以来我们的家庭氛围都特别好，我特别在乎我的家庭。我为什么会这么注重我的家庭？是因为我的父母就是从小没能够陪在我的身边，虽然我那时候还小，但是可能会让我觉得缺乏那种安全感。所以我的孩子我一步都不想离开他们，想在基督里面跟他们更多的爱和安全感。我小时候我妈妈走了以后，我就一直哭着喊妈妈，那个场景就是那个场景，我到现在做我自己成了妈妈，我还不能忘记那种悲伤吧。就是
是
可能我带给我一种一种伤害吧。那时候还小，因为我爸妈要打工，他们在外面把我丢给奶奶。我奶奶是从小带着我，带来了5岁还是6岁，所以包括到现在我跟我妈妈之间都没有那种完全亲密的感觉。虽然我妈真的很爱我，但是可能因为小时候她离开我这么多年的缘故，让我从小我的心里面都感觉缺乏那种母爱的这种关怀。虽然我妈妈也一直在很努力的这样去给我付出爱我，但是那一份空缺是永远弥补不来的。
对对对，尤其是孩子小的时候呢，我们千万千万不要把孩子送给别人带。因为那一段时间是孩子成长的期里面最重要的那个年龄，而且呢也是爸爸妈妈跟孩子建立感情最重要的一个年龄。你能够给孩子陪伴，给他正确的教导，给孩子安全感，再加上你们夫妻两个人彼此相爱的时候呢，孩子自然就阳光，孩子自然就会幸福健康的在成长。夫妻两个继续的好好听节目，而且呢一定要回归于圣经来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婚姻。下一次你们有机会跟一些不信的朋友在一起，他们再有机会讲到婚姻的时候呢，我鼓励你们夫妻可以这样的告诉你们的朋友，就是说这个婚姻是神设立的，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设立的婚姻，所以当我们的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回归在神的里面，从神那里来看我们的婚姻，才能够修补，才能够让我们的婚姻能够有所改善。如果不回归到圣经里面的时候呢，你用什么方法来改善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另外一个呢，婚姻里面的优先次序很重要。你刚才说你在教会里面的服侍也重要，但是呢我们把这个优先次序摆好，今天神把这个婚姻给了你的时候呢，你要在婚姻上面去见证神，在家里面做好你的本分的时候呢，这个也是服侍。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到教会才是服侍，你做好妻子的角色，做好妈妈的角色，这个就是服侍啊。你如果是今天你不顾家，你跟丈夫的关系不好，你也不照顾儿女，你整天往教会跑，然后你说我要服侍神，这样的服侍神喜悦吗？神当然不喜悦，对不对？因为你自己的本分都没做好嘛。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位分在哪里。今天我结了婚的话，我要好好的把我的婚姻先能够建立起来，然后呢全家人一起去服侍神，这是神所要的。
很感恩的是我嫁给我家弟兄，然后我的婆婆也是全职服侍人员，我爸妈都是全职服侍人员，
是。
所以在这种环境之下，我就觉得我们的两边的家庭还有包括我自己的小家庭就觉得很蒙福。前两年就是差点跟我丈夫就离婚的，闹得很僵。当真的是在基督里面，神会拯救这个家庭。就是人呐，在婚姻当中看不到希望，只有在神那里可以看到，
对，
并且神能改变。我公婆还有爸妈都特别的相爱，特别特别的相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环境吧。
我觉得你们是一个美满的大家庭，两边父母都
对，
很
感恩，
都相爱，
我们两边家庭都彼此相爱。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将生命道路只是我。
最后我讲一件事情，我们在婚姻里面一定要记得，这是一个约，婚姻是婚约，一生一世的，不是好我就跟你在一起，不好我就不跟你在一起，约不是这样的。所以呢，以后在婚姻里面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要管住我们的口，不要随便的说离婚这两个字，因为离婚这两个字呢是出自撒旦魔鬼，而不是神喜悦的。我们一定要告诉自己，这些不讨神喜悦的字眼或者是话呢，我们都不说，这样的时候呢，撒旦就不会攻击我们的家庭了。
这样一切奇妙的作为，我敬拜你，全地之
聆听关怀代祷，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收听的是星期五的空中辅导。我们今天感恩呢，听到了两位听众的电话，也邀请了宋山老师为他们的需要祷告，也听到另外呢月姊妹啊跟我们分享她的见证。是的，在家言呢的这个经验当中，怎么样可以得胜而且有余呢？不单单是游刃有余啊，而是得胜有余，就是我们必须要懂得祷告。对于我来说，得胜的关键就在于你有没有呢把事情好好的放在神的面前，然后呢求主帮助你。你知道我们每一天面对的都是一个我们一眼看不见的，在属灵的层面当中的一个征战，所以呢我们很希望继续的在祷告里面保守大家，纪念大家。如果大家有任何需要我们为你祷告或是跟我们咨询的，欢迎你们都要在礼拜一或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还有礼拜四晚上7:00到8:00直播的时间，拨打我们13229966322这个空中辅导的热线与我们联系。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到了，空中辅导下个星期一，新的一个月份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